Hello， 亲爱的孩子们，我是叮当妈咪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听说了吗？
听说什么？
听说有故事。
没错没错，又到了听说有故事的时间咯。嘿，你们有听过哪些妖怪呢？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妖怪传说，像是日本的河童、天狗、欧洲的狼人、吸血鬼、埃及的木乃伊等等。我们当然也有许多妖怪传说咯。
叮当妈咪，妖怪听起来好可怕哦，会不会？
别担心，还是有很多可爱又有趣的妖怪哦。妖怪传说与历史还有文化可说是息息相关，像是当时人们认为地牛妖将土地扛在肩上，但是当天上的金鸡如果给地牛偷偷的啄一下，那么地牛也会跟着抖动一下，所以
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，
没错，所以才会有地牛被啄、地牛翻身的说法。于是人们为了安抚地牛，会发出嗷嗷的声音来安抚它。妖怪的传说补足了过去人们对于灾害未知的恐惧，透过仪式来赶走灾难，也能安抚当时的人们，所以可以说妖怪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呢。那么现在要听什么故事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长篇妖怪冒险故事，阿公的妖怪朋友第一章，山上老家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咯。
志雄，志雄，快过来给阿公上柱香。
哦，来了。
志雄从妈妈的手上接过三柱香，他看着桌上有点熟悉又陌生的照片，很敷衍地上下挥了挥香，没多想什么，就把三柱香插进香炉里。哦，住在台北的志雄已经很多年没回山上的阿公家，对阿公的印象早就非常模糊了，只记得小时候见到阿公，他都会从右边的口袋变出几颗糖果，然后再摸摸志雄的头说：
还想吃再跟阿公说哈。
妈， 我想……
哎呀，哎，这不是志雄吗？才几年不见就长这么大了。
志雄，快叫人，是二伯父。二伯父
啊，乖，你小时候在土地公庙旁那间幼儿园有没有？你才念小班的时候，你阿公每天送你去学校，你就一直哭一直哭着喊不要上学不要上学要回家，你哭好久哦，你记不记得啊？
是哦，这种事谁会记得啊？我不记得了。
你阿公啊，他最疼你了。你回台北以后，他每天早上还是会走到幼儿园看一会儿再走回家。
还好有爸的帮忙照顾志雄一年，不然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
对了，我看大哥好像有在找你哦。
他有说什么事情吗？
应该是因为就上次嘛。
志雄趁妈妈跟二伯父聊天时偷偷地溜走了，他很不喜欢听大人们唠唠叨叨，总爱聊过去怎么样又怎么样的。阿公的家是山上少数仅存的三合院，门口庭院有许多来送阿公一程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坐在塑胶椅上话家常，而志雄是这里唯一的小孩，没有人能和他一起玩，只好四处闲晃。不过刚才二伯所提到的幼儿园 也牵引出他脑中一丝丝的回忆。
哼，大人怎么那么爱聊以前怎样又怎样的，真无趣。对了，我记得幼儿园那里好像还有荡秋千还是溜滑梯的样子，土地公庙应该就在附近。
志雄一个人独自闲逛着，经过了枇杷园、香菇寮，然后再走到转角处，那里有间外观已经破损的老屋，接着一阵一阵烧香的味道传了过来。
哼，这是土地公庙的味道。好，找到了，在右边。
他来到土地公庙旁，原本的幼儿园大门上了锁，而门口边的招牌也从幼儿园变成社区活动中心。
嗯，
这里已经没有荡秋千和溜滑梯了。
果然，
他只好再走回土地公庙。才走没几步路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并且抬起头。
啊！
志雄的目光被旁边一棵高耸入天的古树给吸引了，枝叶如伞状般扩散，遮盖了土地公庙的屋顶。粗壮的树根中间还绑起了一条大红布。
这棵树我有印象，小时候爬上去过，那时候觉得它好高哦。
志雄环顾了四周，找到一张破掉的藤椅，他将椅子搬到树下，并且踩着用力往上一跳，双手抓住了树枝。
哎，怎么上不去？
他的脚在半空中不停空踩着，好不容易总算爬了上去。
真难，我以前是怎么爬上来的？难不成是树长高了？
在一片宁静又微凉的清风吹拂下，志雄倚靠在树上，舒服地打了个哈欠，闭起双眼，享受古树荫下的凉爽与自在，逐渐进入了梦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连串稀稀簌簌的声音把志雄给吵醒了。
什么？啊？
他张开双眼，模模糊糊地看见眼前有一个大光点在空中飞来飞去。
什么东西呀？
他揉揉眼睛，想要再看得更仔细一点。有一颗长得像蛋黄的物体飞到面前，但是这颗飞天蛋黄不只会飞，还有眼睛，有嘴巴，有身体和手脚，头上还绑着一颗像橘子的头孢。
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天灯吗？怎么会飞到这里来？
比哥比哥，
志雄下意识地想转身闪开。
比哥比哥比哥，
但他忘了自己还躺在大树上，一个不小心就从树上摔了下来。正当他即将摔落地面的前一秒，飞天蛋黄立刻飞了过来，并且张大嘴巴，一口就把志雄给吞了下去。
什么什么？
被一阵刺眼的黄光包围的志雄一时无法张开眼睛，但过了一会儿，
哎呦，
他还是重重地摔落在地。
哦，好痛哦。
志雄慢慢起身，一边摸着摔痛的屁股，一边寻找刚才那颗飘在空中的蛋黄，但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。
刚刚那到底是什么奇怪东西？怎么一下子又不见了？
Hello， 你是谁啊？
谁啊？
怎么穿得那么奇怪？
理着一颗平头的小男孩出现在志雄身后。
你是住在这里的小孩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飞在空中的蛋黄啊？它长得好像天灯，可是又不太像，就是这样圆圆的。
会飞的蛋黄？你在说什么？哪有蛋黄会飞啊？
就是，说的也是，
难道我刚才在做梦？
那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没在村里见过你耶。
我是今天从台北来的。
台北？哦，你说台北吗？好酷哦！那你有去过中华商场吗？听说在台北路上随便走都可以遇到明星耶。那你有见过文夏吗？啊，谢雷他还是脱线吗？
什么文？什么雷啊？你说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。
不认识？怎么会？你没看过群星会哦？
群星？哦，我妈才不会让我看电视嘞。哎，你住附近吗？
我就住在前面而已。我叫阿西。你好。
我叫志雄。山上真的好无聊，有没有哪里好玩的？
好玩的很多啊，看你要去钓青蛙，还是玩滚铁圈，或是跟我打竹竿。
听起来都不怎么有趣。
怎么会？明明就很好玩。
阿西开始上下打量着志雄，并且慢慢靠近志雄的耳朵，小声地说：
嘿，问你哦。
做什么？靠那么近。
你的口风很紧吗？会把秘密到处乱说吗？
开什么玩笑，我人称拉链嘴志雄，哎，秘密绝不外泄。
拉链嘴？那拉开不就……
总之我不会说出去的啦。
好吧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做朋友，我就破例带你去秘密基地。
秘密基地？
在山里的秘密基地，吸引到志雄的好奇。反正接下来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不假思索地点头答应了。
好，你跟我来。
志雄跟着阿西来到土地公庙的正后方，这里近看只是一座满是树林的山，到处杂草丛生，好像不曾有人来过一样。阿西得拨开一丛又一丛的杂草，才有办法继续前进。当他拨开最后一道草丛时，有个通往地下的洞穴口，这时才显露出来。
这是哪里呀？
阿西慢慢推开入口的铁栅栏。
这里以前是防空洞，秘密基地就在里面了。
但是里面看起来黑黑的。
你害怕了吼？
谁跟你说我怕了？只是这里面可以进去吗？
阿西弯下身子，从栅栏旁的草堆里拿起一只造型如漏斗般的银色手电筒，往地下洞穴里照射。除了被光照射到的那条狭窄通路以外，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
敢不敢啊？
走啊，谁怕谁啊？
乌龟怕铁锤。
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洞穴里，这里的通路早就被树根盘踞，必须抬起脚小心前进，才不会被绊倒。
前面是什么啊？我们要走到哪里啊？
阿西并没有回应，只是自顾自地往前。大约再走三分钟以后，前方可以看到出口的小光点。阿西这时才关起手电筒，直到光点越来越大。
那里有光，应该就是出口了吧。
走出洞口以后，志雄眨眨双眼，想要重新适应光线。不过
这是……
他被眼前的景象惊讶到，感觉呼吸要停止了，或者是说惊吓得说不出话了。
这……
他愣在原地动也不动。
这……
志雄，我以为你会大叫，但你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哎，不过你现在的表情也很逗。怎么样，我的秘密基地很厉害吧？
这些是真的吗？还是什么 3D 影像投影？
你说什么滴滴？
阿西，你怎么把外人带进来了？
有一团火球飞了过来。你没听错，就是火球，没有四肢与身体，而且是长着像野兽一样的飞天火球，还露出镰刀般锋利的牙齿。
嘿，火张哥别激动，他是我朋友啦，而且还是从台北来的哦。
你不是答应过土地要保守秘密？
志雄说他的嘴巴是拉链，志雄，你说对不对？
什么？这……
你还在惊讶哦？
上次看到飞天蛋黄，现在这是什么？飞天火球哦！
别怕，他们都是好妖怪。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火章哥，他是古老的火灵哦。
你说谁老啊？这里多的是比我更老的家伙。
不老不老，火章哥他是这最强的妖怪呢。
哼！
志雄，走，我们去找四脚仔跳舞吧。
四脚仔？哦，谁能来告诉我，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？
这里无论是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水里游的、路上走的，都不是志雄12岁的脑袋认知里会存在世界上的东西。这里太奇幻，太不合常理。
青蛙在唱歌跳舞。
有一对长着四只脚的四脚仔夫妇，他们头上绑着红绳，捆上金纸，见到志雄到来，就开始热情地跳起欢迎舞。
竹子，那是竹子吗？
克拉克拉的声音，是竹篙鬼弯下细长的身子，彼此碰撞着，仿佛是在放礼炮，迎接许久未见的嘉宾。而蟾蜍公则是手里握着两颗石头，配合节奏，敲出清脆有趣的响铃声。还有那一颗一颗无法被忽视、鲜绿又亮圆的西瓜怪。
西瓜，他们自己滚来滚去，这样科学吗？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
好啦，故事先说到这里。志雄为了逃离大人无聊的话题，却在土地公庙里遇见了阿西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阿西说的秘密基地竟然是个充满妖怪的奇异世界。他们热情地唱歌跳舞，欢迎客人到来，但从志雄惊恐的表情中，他似乎还无法适应。到底阿西是谁？为什么可以轻易和妖怪们打成一片呢？而这些妖怪又会对志雄做出什么事情呢？叮当妈咪要在下一集《妖怪客栈》再慢慢告诉你哦。那就敬请期待喽。